启示录第三章。第十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的使者说，那位他们为诚实天使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可以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父亲，已经发了一样过去，却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怜贫穷山野之身的。我劝你叫我买火炼金叫你不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休息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然后第十二十节，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作息。我想我们在交通到弟兄们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可能对这段圣经需要再做进一步的了解，我们希望能够更明白到。还有弟兄们的提醒就是说，因为这个位置如果这样做可能不容易听进去，所以你如果是座位稍微斜一点，所以大家会自动把这个座位调斜一点。
三特点上。
我们要知道，就说你说我是父母这个方面，那么实在我们知道，因为这非常实在，所有邪个教的人对父母的属灵上是最富有一点都没有错。那么现在呢，这个非常之非到了有一天，他自己感觉到他自己是，你知道摩西啊，他四十昼夜与神在一起，他从山上下来，他脸上发光，但是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知道，一个属灵的人，一个属灵的团体，他可以是富足的，但他自己不知道。摩西是属灵的，他脸上发光，他自己不知道脸上发光。不过很不幸的，有一天，这个非常谦卑的弟兄们，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是。那么这个发现如果没有经过十字架的拯救，有一天他就会说我是基督徒。所以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这就给我们看见老底家呢，应该是他原来是非常谦卑，他原来是富足，所以他才会说我是富足，否则他不会这样。你如果问撒底的，因为撒底的光景给我们看在神面前没一样是完全，所以你发现撒底反而是谦卑。但是呢，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老底家呢，毫无疑问的就是他曾经是非常谦卑，他曾经是富足的，所以他说我是富足。不过呢，这里不只是骄傲，我们知道什么人说我是富足的，这就是骄傲。你可以考第一名，但是你一直告诉别人我是考第一名，那么你就知道这就是骄傲。不过呢，我们晓得这个老底家还不只是骄傲，就是说今天骄傲也有危险，骄傲也有危险，会变成什么呢？会变成着迷，这一点是非常重要。老底家的特点不光是骄傲，你知道骄傲跟着迷有什么不同？比方说主公他说他考第一名，那他妈妈说你是考第一名，但是像你这样的很多，你不要骄傲，那么这个只是骄傲，这个不是着迷。那么什么叫着迷呢？着迷就是当老底家说我是富足，但是主说你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之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那光是真光，我在我们主那里，你记得吗？主在这里说，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他为阿们为诚信真实见证。那现在说这句话是为诚信真实做见证，在他们没有虚假。所以现在你看，你谁说的对呢？我说我是富足的，但是那个诚信的、那个真实、那个光是真光的说，你却是困苦可怜贫穷 相应的地区性。所以六级面积看见了，这个叫什么？这个叫主所看见和我们所看见的不一样。我们以为说我们富足了，但是主说你是贫穷、下雨、可怜、失身。那这叫什么呢？这叫主名。主名意思就是说，你真正在神面前光景不是像你所说。所以我再说一次，你口袋里有10万块钱，你说了100遍。10万块钱全在这个属灵的事呢，你只要你说你有10万块钱，结果呢，你骄傲，那10万块钱就不行。所以现在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在主的眼光中，我们是贫穷，是可怜，是下人，是畜生。那这个叫做主。那着迷呢，只有在那些爱主的人身上会发生，因为他爱主，他有追求，然后他就发现他自己，他以为他自己属灵了，其实呢，就说他不是那样，这叫什么？那这个我想是非常非常要紧，个人会如此，团体也会如此。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天主教里面，一个人也许他开始的时候。他闷得久，然后他爱主，他要脱离这个世界，他要做个修士，他什么都不要，他愿意拼上一切的来跟随主。那这个时候，这个修士一定是非常谦卑的，一定非常觉得自己是没什么也没有。慢慢的，然后呢，他就做了神父，慢慢他就做了主教，然后就做了枢机大主教，最后有一天坐在教皇的位置上。那么弟兄，你看。他蒙了那么多的恩典，结果有一天他居然能够相信说他就是基督在地上的代表，而且他真的相信他所说的话，一句话都不会错，因为教皇不会错，教会是不会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明明就是有血有肉，本来就是罪人，本来就是蒙恩得救的，但是到了有一天，他是有进步。否则他不可能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位置上。那么到那个时候，他真的对自己着迷，以为说我应该就是主在地上的代表。那许多神的仆人也是，刚开始就是因为谦卑，就是因为温柔，所以基督的美丽从他身上彰显出来。那么为主说话的也实在是非常有能力，但是你看，许多人说他是神的。许多人都说他蒙了那么多恩典，许多人都说这个光亮光是从前我们所没有看见。那么弟兄姊妹，慢慢的很不幸的，他也发现，他也知道了，他也感觉得到。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不只是他骄傲，而且他对自己，对整个团体就说。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老底家。所以老底家不只是骄傲，老底家是着迷。那着迷的原因是从骄傲来，和骄傲有关系。所以如果十字架不是把我们摆在最谦卑的位置、最低的位置，弟兄们非常危险。那迟早有一天，我们属灵、我们追求，会把我们带到一种光景，我们以为。你知道吗？从前你不敢对弟兄姊妹有任何的评价，因为你觉得自己什么也不是。但是你慢慢爱主了、追求主了，你也有许多宝贝的经历。现在你对每一个人都有评价，你觉得这个弟兄还不错，那个弟兄还好，这个弟兄讲的还可以，那个弟兄讲的有高有，那个人没有高有。那为什么你会这样？因为你觉得你蒙了那么多的恩典，现在你能够把恩典给主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你都会欣赏，你都会欣赏主在你身上的工作。你觉得现在感谢主，主大概是把你带到了灵命之城的，已经三成或者四成。你也觉得十字架的功课，现在你也和主一同站在黑门山上，所以你不知不觉，你对自己有一种的欣赏，然后不知不觉，你对自己有多，本来的声音呢没有那么大，现在声音大。本来声音没有那么权威，现在有了权威。那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什么？所以在属灵的领袖上， 在爱主的弟兄姊妹身上，特别在爱主的团体身上，这个男子最容易被人抛弃。我们说过，这个法利赛人是怎么开始的？法利赛人不是留在巴比伦那些犹太人，他们是不远千里，愿意撇下一切所有的回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他们放下了巴比伦的前途，那这些人他们实在爱主，实在是迎接主回来的人，他们也读圣经，也祷告。然后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就是在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以后，法利赛人文士是专门读圣经的，法利赛人是专门遵守法律的文士，他们所发现他们真是在遵守什么。但是慢慢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是剩下的人，其他的人二十几，所以巴利赛人呢不光是看不起这个外邦人，认为他们是像猪像狗一样，这些犹太人不和中国人，不和外邦人一起吃饭。但是呢，巴利赛人甚至连一般的犹太人都不和他们，这就是后来巴利赛人是什么呢？巴利赛人是对自己说的，因为他们可以感觉到，自从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的偶像就已经被毁了，他们没有偶像，这一点他们是可夸的。那么现在他们的确是把他们全部的时间都花在神经上，那么现在别人不能追求他们的偶像，那么他们觉得他们比别人更圣洁，他们比别人更圣洁，那么天主，他们是别人的偶像。那么更看不起那些在巴比伦，那这些人根本都不回来，他们的心就是为了他们自己的钱。所以英国和这些人比，他们觉得他们是最靠近神心意的，他们是最合乎神心意的。那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就是混子。所以君子，你看见我们主需要用很深很厉害的话来责备他们，因为否则他们不行。你看看我们主的光是真光，我们主他是为诚信真实做见证，所以你想想看，我们主对于法利赛人的判决是最准确的判决。但如果你去问犹太教里面，他们认为说法利赛人是最属灵、最属灵、最爱神的人，他们就是我们今天基督所说的不圣徒，他们自己有这个感觉。但是你看，为什么我们主要说那样的话？没有别人，就这些人，他们完全对自己负责。所以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他们曾经走过非常艰难的道，他们曾经被毒害过，他们也曾经叫别人佩服，他们也曾经有了冠冕。那么弟兄姊妹，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不只骄傲了，他们也对自己负责。那这个就是老底家的光景。那不仅如此，他们说我们是教会，那么主的同在在我们中间。但是弟兄姊妹，你读到后来会发现主在门外后面，那继续说主不在教会，他们以为说这是教会，主的同在应该在，结果呢，你看主反而跑到门外去后面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直在这讲主的教会的见证，结果主的同在都没有，我们还讲什么见证？所以一个人一骄傲了以后，一个团体一骄傲了以后，你看主的同在不见，现在住在门外后门，主不在他们中间，是什么事情？所以这就像一场梦一样。弟兄姊妹，我觉得最悲哀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是那样所有，结果有一天到审判台前一看，我们是。所以主才说，你要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出去。你如果真的是买家，真的买火炼的金子，你真的出去。那不要忘记，这个金子代表神的性情，神的性情就是这个基督的性情，有一个性情就是谦卑，一个最谦卑的人是个最好。不是说你说我是徒弟，却说没有用。非要去背这一班人，他们是对不起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 我们知道神曾经爱我们，因为他们见证实在是好的见证。那就很可惜，你是不如不错，但是不能说。什么时候你说我是富足，好像你和别人不一样？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个祝福就不怎么样。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保罗曾经对哥林多讲，有的人说我是属彼得，我是属基法，有的人说我是属基督的。这句话说了没有错，所有蒙恩得救的都是属基督。所以教会不是只包括那些说我是属基督的，有的人没有说他是属基督的。所以不是说你说了我是属基督的，你就是属基督的。你说我是对的，我是正统的，我就变正统，没有这件事。但是呢，当他们说我是属基督的，你叫保罗怎么说？圣灵界的保罗怎么说？你们是属肉体。说人就是你看见吗？他真正的光明是肉体，但他自己还有一些属性。那这个就非常的悲哀。那么，却老子家的悲哀，就是罗密的悲哀。他自己以为是风骨，谁也让他这样下去，所以老子家一直等到主回来。所以不要去救他，你救不了他，就好像你救不了这样一样，就是。等到神的教会从非得被变成老底家的门徒，一直要到主回来。因为这些人怎么他一直做这个梦，怎么样一个教训他？在这班弟兄们身上，他们以为只有他们是神的教会。那么在他们中间觉得这一个神的仆人乃是圣子，乃是神历史历代所兴起的巨星，也许是最后的巨星。所以就是你怎么帮助这些钉子，你没有办法帮助他。我们不是主，可以说重话，主可以说厉害的话。你看这个主，主可以说你是粉饰的墙，是粉饰的坟墓，但是钉子们，我们今天不能说。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帮助，因为什么？因为老底家是一旁要到主回来。那么我说，在十九世纪的时候，正在英国兴起了一班子，在他们身下，你看见一个老底，有非常非常老底。但是后来呢，我们也看见了，在他们身下有老底家的老底。那么二十世纪就在英中国在什么在印度也同样的，你看见有一班弟兄们，他们走在非常非常的道路上。但是有的已经也是变成老底家了，所以今天这是悲剧，这也是悲哀。那么，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我们讲这个故事就是，但愿我们能够从这里得到历史的教训，叫我们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的来跟随主。那么，我想呢，我们首先呢，我们看几个投影片。这个我们做个简单的复习，然后呢，我们对于这个弟兄们的故事呢，我们稍微再说一下。那么，我们先看简单的这个投影图片。那这张图片我们已经给弟兄们看过，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知道这个弟兄们呢，就是英国的弟兄们，他们从1928到1948年那段时间是最好。我们可以说那一段时间他们的的确确走在非常非常的道路上。那那个时候他们的聚会呢，常常是在一个古堡里，他们有很多就是读圣经学的特别讲的预言的聚会。那么这个古堡呢，我们说过是 Lady Powersport， 有一个贵族的夫人，她的名字叫做Powersport。那么这位姊妹就是写那首诗的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在晚上在早晨只有时间。那么这位姊妹呢，23岁就守寡，到36岁就没有结局，是非常非常爱国的。那么他是到处都有这种功劳，所以我们在早期的时候，弟兄们他们重要的关键性的特别聚会都是在这些古堡里面来举行。那么后来我们知道，这个 Lady Powersport 后来呢，和达维弟兄就发生了感情。
但是后来搭配技术还是觉得他应该为了这个利润度啊，愿意放下这个婚姻，因为搭配他要到欧洲大陆、到美国到处去传传讲主的话，所以他觉得他不应该，他是想不到的，如果把他的那个妻子冷淡在家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他们两个最后啊都同样的有一个领导，就是虽然他们一起在案，但是呢这个婚姻是没有结局，就是说不行主的旨意，那么主的旨意要看的话就是要放下。所以你每次创业的时候，主耶稣我现在我在你面前，你就可以说这几个人姊妹他实在是一个根据主，他不管是晚上不管是早晨，他只有一个时机，不就是他的时机。后来我们知道拉贝他每次到这个去旅行的时候，那么他每次在这个很小的旅馆里面，他最喜欢唱的一首诗歌就是赖特弟兄写的另外一首诗，那么耶稣背起十字架前来跟随你，那首诗歌呢可以说拉贝唱得很差，因为他自己知道他本来不需要这样挑的人，但为了主的缘故，为了国度的开展，那么为了表达这个意思，所以呢这一幅的这个照片可以说是代表这个弟兄非常心情，那可以说是最好的。所以弟兄们的历史呢，如果我们去读的话，从1928到1925到1948这段光景可是最好最有名的一段，实在你能看出来那个情形呢，就像这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这个很美好。那么这个是早期的时候，那我们再复习一下那个几个照片。那么我们在左上方那个就是我们说过的，这个 Edward Cromie。 这个 Edward Cromie 呢，我们要记得就是居左上方的那个弟兄，那么我们讲过他是一个牙医，那么他本来是一个天主教的，那么我们说过神是借助天主教的一个神父或者修士，就是马丁路德做了改教的工作，那么19世纪呢主也借助他，因为他虽然从天主教里出来，结果发现神的恩典，所以那个时候他读圣经就觉得我们应该神的儿子不可以死的，应该呢要彼此相爱，要回到圣经所给他们看见他们合理的立场上一同来聚集。所以我们知道弟兄的运动呢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所以这个左前方的叫律师 Edward Cromie， 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弟兄的运动最早开始，还在上面有另外一个男人，这个叫做 Anthony Grubb， 这个 Grubb 跟我们这位弟兄呢也是非常有名的弟兄，可以说是后来变成公开弟兄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弟兄。那么这个他的姊妹后来就做穆勒的妻子，所以他们都很有些的关系。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公开弟兄会很重要的一个弟兄。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下。那么左上方叫伯勒。这个伯勒这位弟兄，他有他这个我们知道他有一本书，可以说是古典名著啊，我想我们在古典名著里也介绍过，他写了一本叫《神的儿子》，另外一个是讲的主耶稣的荣耀，那我想是道德的荣耀。那么这个是一个古典名著，那么他也是早期的这个弟兄。所以他是1827年的时候，伯勒和达比呢就参加了罗密，刚才我们说是他们的聚会。那么然后那时候他们来聚会的时候，他们还是穿着，因为我们的达比是安利安维的圣品，所以那时候还穿着这个圣品制服圣袍呢才参加他们的聚会。那后来呢他们就完全离开了安利安维，他们就和弟兄们在一起。那么后来证明呢，在后来我们证明说，这个大卫弟兄呢，可以说变成弟兄运动里面，可以说是最有分量的一个弟兄，因为圣经呢，可以说 他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圣经的学者，对于神的话语他是带有非常非常的认识。所以真正整个地主运动最重要的人都应该是大卫。那今天不管是公开闭关地主他们都读他的书，那我们知道他的这个五经略解啊，或者他的这个圣经略解啊，这个圣经叫 synopsis。 那么这个 synopsis 呢可以说是所有读圣经的一定要读，因为这个如果有一天你能够把这一套东西读过了，我们就可以说对圣经可以说是很熟了。因为大卫他不光叫我们摸着圣经的话，也叫我们摸着圣经的路。所以有一次你说圣经送给你一些全套这个 synopsis， 就是这套圣经的略解，那么告诉他说也许你要花五年的时间你才能够读懂它。那么其实五年恐怕都太多了，因为那一套的书呢很不容易读的，因为大卫实在是认识圣经，他从创世纪一直讲到启示录，可以说把圣经里面的精华呢就把它点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大卫对教会很重要的贡献。虽然我们说大卫很多的主张大家不一定跟随，比方说我们的时代主义就是他强调的。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人跟随时代主义，有的人不跟随时代主义。那么这个呢，可是还有比方说这个，那么大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自从他以后，那我许多弟兄姊妹才相信启示录里面从第四章到二十。第五章到二十章有很多圣经还没有应验，所以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启示录未来派。那不要忘记，最近一百年的基督徒几十启示录都是未来派，几乎都是未来派。那么那个最早的人是谁呢？最重要的人也就是他。所以大卫，不管你今天喜欢不喜欢他，那么教会呢对他的，我们要承认肯定。啊，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很有名的一个神学叫达尔文神学院。那达尔文神学的神学，其实严格说来就是达尔文神学，很多的见解就是达尔文的见解。所以我们说，今天整个地书会的神学几乎影响了整个美国政党的神学，这个是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从一个属圣主的运动来说，当然它很重要的一点，但是不管它。在很多地方有瑕疵，在很多地方也许许多人不能同意，但是不要紧，我们总得承认他是神兴起的一个属灵的人。啊，我们再看下面，这就是叫穆勒穆勒的兄弟。那么穆勒的兄弟呢，我们说过他呢，也是神兴起的一个神的人。那么在弟兄运动里面，最为不圣经的搭配，最为祷告的是穆勒，我想这个我需要介绍给大家都知道。那么凯雷弟兄呢，凯雷弟兄就是 William Kelly。 那么这位弟兄呢，似乎应该非常配合他，他说他的宇宙，他的头脑的宇宙呢，结果不是因为大卫有效，他实在是很了不起的神学家。到今天我们知道他的东西还是很结实，我们知道这是弟兄会里面可以说很重要的一个人物。那么他也是大卫最重要的执行的时候，执行的啊，再看下面。那么这个就是1825年的时候，他们在中国领啊，在爱尔兰他们最早聚会的地方啊。我想我们大家看这个东西看过，再看下面，这是后来大家他们聚会。这个我有说起时候，我也写一下。那么这个是 Plymouth 的，我们知道 Plymouth 就是后来他们弟兄们称他做 Plymouth 弟兄们。那么这个你看看这上面写 Gospel 哈，所以他们呢那个时候都是有福音堂的，到中国的福音堂。所以如果你看见有什么地方叫福音堂，大概或者布道所，那大概上你可能都是弟兄们的背景啊。今天在香港很多的福音堂，那么你就知道大概多多少少跟弟兄们有相当的关系。那么这 Plymouth 可以说是在这个弟兄运动里面很隆重祝福的聚会啊，他们大概1830年的时候才开始聚会，那么到了1840年的时候就已经有800人， 到了1845年的时候，啊，1845年那时候就已经1200年，那时代非常结实的。那不要忘记了，这个闭关弟兄会的开始是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那五天的故事是怎么发生的。那么，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领袖，一个是牛顿，一个是牛顿，那不是以撒牛顿的，还有一个就是达维，他们两个可以说是这个聚会的两个很主要的人。不过凭良心来说，达维多半的时间都在外面旅行，真正牧养教会、真正帮助弟兄姊妹的还是牛顿，牛顿是个了不起的圣经的学家，达维是将近三前辈型，牛顿是将近三后辈型。所以你知道今天在美国有两个神学院，一个叫大的神学院，就是相信单前辈主义，那是根据牛顿，根据大辈主义。那么然后呢，这个牛顿是相信单后辈主义的。那我们知道在洛杉矶还有一个神学院叫福勒神学院，那福勒神学院里面有一个弟兄叫 Lab 这个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他也是相信单后辈主义，所以呢事实上呢，他是采做这个牛顿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灾前背景、灾后背景呢，这些问题实在说呢，都是他们弟兄们从他们开始的。那么这个黑帽子呢，就是黑帽子的定位是在所有聚会里面是最大也很有名的。那么所以后来呢，大家称这个弟兄会就叫做黑帽子弟兄，英文叫 黑帽子 brother。所以你说是黑帽子 brother， 一定是指的这些。如果你用德国的弟兄说 German brother， 那就是说这个近亲，所以这里有一点点不一样。那么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弟兄，英国的弟兄，其实就是指的克里蒙这样的。好，下面一个。那么这个是 John Muller 他们在1832年开始聚会的时候，那么他们聚会的地方，那么叫布里斯托 ，Bristol， OK， 啊，布里斯托。那么这个穆勒准备祷告的一个弟兄，那么他呢就是在这里聚会。那么这个聚会就是我们曾经说过，这个谁呀 ？A.G. Pearson 是长老会的。那么他认为说，在地上当时他所看见的最合乎圣经的一个教会，像使徒时代的教会有两个，一个在 Boston 美国，一个在英国这个地方，那就是说这个在这里聚会的这个。那么他们实实在在能够活出那个圣经当初群体的光景出来，所以这个就是穆勒他们所在的地方，这个就是历史上这个区域。好，那么这个呢是在英，这个我们特别提一下，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英国伦敦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在一旦我们就提到。这个街叫公园街 Parkway， 公园街57号呢，后来呢就成为闭关弟兄会的总部。那我们知道说，就是全世界一致行动，那么一个最靠的地方就是从这里。所以我们在伦敦呢，所谓公园街57号，那么在弟兄会历史里面是非常非常有名。那么后来为什么变成闭关的弟兄会？那么后来呢，又造成很多的难处。那我们知道这个和这个地方，那么大概就是在这里说的。那么我们知道，那么他们有很多的，他们这个，他们做成很多的决定，他们做成很多的断案，都是在这里这个决定。所以，这个建筑物呢，看上去是很不起眼。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对于弟兄会的历史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们说过这个，我们说过那个 Brian Thomas 就是很爱国的那个这个弟兄，他是一个是牛津的，他曾经说过，他说弟兄们呢，他们是最会按正道来分解圣经，但他们是最错误的分解他们自己。那我们知道许多的分解的原因，分裂的原因， 乐趣是这个开始。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建筑。好，我想关于这些关于这些这个建筑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那么下面呢，我想我们稍微的把他们的历史做稍微简单稍微的仔细一点有一点介绍，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对于他们呢就有进一步的了解啊。那么这个地学门呢后来分成公开地学和闭关地学，到底就是怎么开始的？那么我们说过最早的时候他们是最早就是1925年，我们说就是 Edward Cronin， 就是他是这个很有名的牙医，那么兴起他们，那么最早他们在家里聚会，那么后来呢，我们看到了在中国人呢，他们也租了房子在那聚会。到了1827年的时候呢，伯乐弟兄和拉贝弟兄们也就参加他们。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他们早期的时候到底从主面前所领受是怎样，我们要稍微的要根据资料我们稍微的清楚一下。那么后来我们就看见说伯乐弟兄也好，大卫弟兄也好，他们慢慢就离开了当初他们所看见的，这点非常可惜。所以我们要特别要注意，就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早期所看见并没有错，但是后来呢他们就离开了他们当初所看见，他们可以说就放弃了他们当初所看见，所以就造成了许多分裂的悖论。那我在这里呢就引几句话给弟兄们听。这个伯乐弟兄我们说过他不是写了一本古典书，特别讲到主的荣耀，那我想很少有一本书讲到道德的荣耀，那个有能够像这个伯乐弟兄讲的那么清楚，实在没有人能感觉。那么早期的时候呢，这个伯乐弟兄曾经对我们刚才所说的 Ground 弟兄曾经讲过他讲过这一段话，他说呢，我没有怀疑呢，就是主对于我们的旨意，就对我们这个聚会的旨意是这样。他说呢，我们这要来的就是，我们是仅仅的是以门徒的资格大家聚在一起，而且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呢，是越界的，我们不是在这等一个讲台。我们也不是等一篇的信息，我们是相信呢，主能够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供应我们，他就喂养我们，他也就不是我们。所以意思就是说，他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能够尽祭司的一份，所以他们相信说，或有诗歌，或有祷告，或有做先知讲道。那么都可以一个一个照着圣灵的引导，他们能够尽他们祭司的功用。所以我们知道早期他们的的确确是愿意回到圣经里面，不是像马丁路德所说的我们都是祭司，现在他们真的要活出显出他们每一个人都尽他们的祭司的这个责任。那么这是一点他们早期所看见的。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这个拉比呢，在1828年的时候呢，他写了一本很重要的小册子。那这一本小册子可以说是弟兄运动里面最早的一本册子。那么这个也可以说到当初他们弟兄们呢，为什么他们到底是怎么实行的？那么这个小册子呢，这个名字叫做《Natur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of Christ》，就是基督教的性质和它合一。那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在这个册子里面，我们就知道他到底他们是按照什么样的亮光在主面前他们一同举行的。那么在这里呢，我想问题很简单，我们不啰嗦，我们就几句很简单的话，我们就知道就当初大卫所相信他们所看见的。那么他大卫认为说，没有一个聚会啊可以是不包括所有神的儿女，意思说所有的聚会应该是拥抱所有神的儿女。那么那个根据什么呢？根据是完根据神的儿子他有国度，那他的国度的范围有多大？ 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艰难的根基。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大卫最早的时候他是这样的。那么他说何以呢，是教会的荣耀。何以呢，如果是高举我们自己的利益，或者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利益，这就不是教会的合理。这就变成联合会，而且呢这就否认了教会的信仰和教会的权利。所以从早最早最早他没有联合会的关系。因此最早大卫所看见的合一就是圣灵的合一，不是他。那么这一点我希望为什么现在要提呢，因为我们等到讲到后面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大卫是怎么离开了当初他自己所看见的。那么就是1938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写了一封，在一封信里面他还这样讲，他说呢，我们的桌子是主的桌子，不是我们，所以我们接纳所有主所接纳。这是1938年。但是很可惜到了后来，就是有的人明明是主所接纳，那么他们继续不能接纳，原因是非常复杂。那么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你就晓得他们已经不是在站在合一的立场上来说，所以他们所讲的已经不是合一，已经被人。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属灵的教训，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那么这是早期的他们的这个，可以说他们对于圣经的认识，那个认识没有错。那么后来怎么会有闭关和公开的分别？那么我们说过，从1828到，我现在如果讲1928，一定是指1828，所以1828到1848年呢，这个可以说是他们最好最好的时候。我们很可惜呢，只有20年，这一段实在是非常美丽的时候。那么有许多文化都是从那时候释放，那么实在神把许多的亮光从天上像洪水一样倾倒在。啊，弟兄姊妹，到今天，你知道吗？连安利甘会的弟兄都要承认说，那么今天我们所有能抵挡得住这个所谓新派的那个潮流，那就是因为这帮弟兄们，他们从第一天，他们对神的话就是没有怀疑，他们就相信神就是神的话，而且他们挖掘神的宝藏，他们看见神的话是那么有次序，那么有系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承认，今天所谓的基要派，我们仍旧能够坚守这个福音的阵营，我们要承认这个弟兄会的贡献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这点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不过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学一点他们的教训。那么大概我们说过，这个早期的时候呢，这个 Plymouth 蒙丹的 Plymouth 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弟兄们很有福。那么到了1840年的时候，10年之间就有800多弟兄，最早他们就有8位。那么到1845年的时候呢，就有1200位。那么主要就是他们有两个非常恩赐的弟兄，一个是牛顿，一个是大卫。那么这两位弟兄都是很有福的，而且他们的圣经都是很熟。牛顿一点都不在，你若读牛顿的东西，他一点都不在大卫之下。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清楚。那么大概就是牛顿本事太大了，那么所以呢，弟兄姊妹都非常的拥戴他，因为觉得他很大很大。那么反而呢，这个大卫是到处去旅行，他到欧洲，他到了，他可以说他因为他很有语言的天才，所以他的这个圣经，大卫的圣经也好，也翻译法文啊，翻译德文，所以他在欧洲到处去帮助弟兄姊妹，到美国也来过美国，后来也见过这个穆里，所以我们知道，实在这难怪后来他为什么不能够和那个 Blake House 活在一起，因为你看他那个工作量，你就知道神实在特别厉害。所以严格说来呢，这个非毛的聚会，实在说来，那个可以说是牛顿和其他弟兄们他们劳苦的结果。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大卫多半的时间是在外面旅行，所以有的时候他难得到非毛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对于当地情形呢，这个大卫不是那么清楚。
真正清楚当地情形那个虚伪情形应该是牛顿和牛顿这一班人。那么大概是在1845年前不久的时候，那么他们就听说呢，这个牛顿呢在真理的教训上有一些瑕疵，特别讲到我们主的，特别是讲到我们的苦难，那么特别关于主的身位，那么巴比觉得有问题。那么其实你知道，这是你特别讲到这个主的苦难，讲到主的身位的时候，要很小心的讲。那么因为在这些地方你不小心的话呢，你很容易就让人找到毛病。那不只是牛顿这样，后来你连大卫自己都吃不准亏。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话是很准确不错，但是有的地方你不能太吹毛求疵。如果你太准确的过头的话呢，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知道，因为你一不小心你就很容易错。所以后来我们知道牛顿认错，牛顿他要收回他自己所讲的，他觉得他是有错误，因为他一不小心就稍微往前推一点，那就会产生错误。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呢，大卫弟兄们已经呢，就已经这个已经听说了这方面的难处，所以他里面有一个负担，他觉得如果再到被冒死，他一定要好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希望说呢，能够借着那个机会呢，他能够盼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让人就是要让人看见说，现在牛顿所讲的很危险，牛顿所讲的根本是可以说是异端的。那么弟兄姊妹应该要醒悟过来，要好好起来对付这件事。不过那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讲台是轮流的，那么这个礼拜呢是牛顿讲，那么下个礼拜呢就是大卫讲。那轮到大卫讲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个机会呢，他的目标呢就是对准牛顿。那么等到再下一次轮到牛顿讲的时候呢，那么他就用那个讲台的机会呢，他就等于无形之中呢就反驳上礼拜这个大卫所讲。所以就是这个弟兄非常的熟，这两个都是神所用的神。那么他们对圣经的亮光可以说都是儿戏，都不是像小孩子一样。所以你看见整个教会就是什么，不过你知道这个大卫呢，是严格说来就是因为他很少，可以说他等于不大在飞毛，所以他难得来飞毛的以后呢，那么他立刻就要把弟兄们带到这个难，带到这个情形去。那么有的弟兄们在感觉上是过不去，那因为如果你真的日夜在这里开垦，你日夜在这里劳苦，那没有话说。那么就算是这个牛顿真理上有难处，但是呢，弟兄姊妹看不见，因为弟兄们看见的是达比跟牛顿有争执。那么他们的感觉觉得达比多多少少在外面忙碌，现在呢，那么在这里呢，毫无疑问，弟兄姊妹都得到牛顿的栽培。那么牛顿他当然在一个很明显的位置上，所以呢，弟兄们有的话弟兄们听不进，有的话弟兄们就把它解释作可能这个大卫有他的成见。所以你知道弟兄们反而对于是不是异端他们根本就没有看见。不过呢，你知道这个牛顿这个大卫非常非常着急，着急到一个地步呢，他觉得他认为在他良心里面，他认为牛顿呢是这样的异端。所以因为你知道他其实在很多地方和他看法不一样，不光是在福音真理，甚至于在这个预言上，很多在很多地方跟这个牛顿的看法不是完全一致。不过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教会是主，教会不是大卫，也不是牛顿，这个桌子是主的，也不是大卫的，也不是牛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大家有一点点敬畏的心，你就知道说，就你就是那神的仆人就不应该增加教会的苦难。不过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好像大卫没有看见，牛顿也没有看见，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学一些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么就在那样的争执以后，到了1845年到10月26号那个时候，大卫站起来，那么他认为说，他在这里说了半天，结果没有用，弟兄们好像听没有听见一样，所以他觉得他失败。
那么失败没有紧，教会，那么今天呢，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在这里聚会，弟兄姊妹是巩固的，弟兄姊妹是非常非常单纯。如果有错，最多是牛顿弟兄们的错，但是没有想到妹子大卫非常的仓促，他在10月26号说，他说从此以后我就不再来参加聚会。那么弟兄姊妹，他如果不参加聚会，他回到伦敦，你知道这个立马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很可惜，就在那一年，他没有离开对吗？就在那一年，就是1845年最后一个主日，他自己就带着250个到60个弟兄们，他们另外的就落票。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很明显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分裂。那这一次的分裂没有别的。这一次的分裂，就是因为弟兄们他们不觉得他这个弟兄所讲的是，所以呢，他另外就开始有了主，有了波平，另外就开始有了聚会。那么弟兄们，现在你能够说那个聚会是站在合一的立场上来聚会？因为那个饼毫无疑问没有包括在非马聚会这1200个，所以弟兄们在这里你看见了。并不告诉这里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人在地上是保险。你不要以为是神的仆人，或者蒙了多少的恩典，或者神给你有多少的亮光，我们就不会错。大卫会错，大卫会错，牛顿会错，然后穆勒会错，我们这些人都会错。所以你如果读历史的话，真的第一个做分开的工作，你如果读历史的话，反而在地主运动里面第一个做这个工作的是大卫。所以你知道后来大卫遇到 Robert Chapman 七伯门弟兄，我们说过七伯门弟兄呢，可以说是他们弟兄们中间是最像弟兄的。我们不是讲过吗？有的弟兄从这个从什么从这个澳洲写了封信给七伯门弟兄，他上面就写英国，然后爱的大学，然后这封信就送到七伯门弟兄手里。所以这个弟兄实在蛮牛啊，他这个死的时候送殡的有1000多人，那么有的是进信会，有的是公立中的，有的是弟兄会，有的是这个安乐堂会，你知道？然后你在他的坟墓上就写神，就是神就是爱。所以这个弟兄实在是看见什么叫做弟兄相爱。所以等到大卫见到他的时候，只有谁敢责备大卫？就是这个。那么大卫就跟他说，他说我在这个地方我已经等了多久，他说我已经忍耐了6个月。那么你知道他齐伯门跟他怎么讲？他说如果在我们那个地方，我们最少要等6个月。你知道这个齐伯门为什么讲这个？这句话非常有教义。你知道果然没有错，自从达比另外聚会以后，再过2年，然后呢，和这个牛顿在一起的弟兄们，他们发觉了，他们良心看见了，哦，原来这个达比，原来牛顿呢，在这个真理上是有错。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等到教会的良心被唤醒的时候，所以呢，你知道他们就对付这个错，那最后呢，牛顿就承认这个错，你看是多么美的一件事。不是神的仆人就不会错，当然会错。但是谁能够改他的错？教会能改他的错。那么教会怎么改他的错呢？你一直要等到这个圣教会的良心被唤醒了，教会的良心唤醒了，大家就起来对付这件事。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达本那个牛顿的错，牛顿后来认错，你就看见了，这个错就改过来。但是呢，你看。大卫他不肯等6个月，他如果再等2年，你看见这一班弟兄们就看见大卫所看见的，但是很可惜，在这个以前分裂已经造成。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记住，教会你怎么帮助？你帮助一个教会，你乃是盼望圣灵能唤醒教会的良心。所以圣灵的声音呢，圣灵在圣徒中间共同的声音，那就是教会的良心。所以这是非常重要。 那么只有等到教会的良心死亡了，没有感觉了，那这个时候已经变成地上的组织，这个时候你可以离开，因为这个时候就好像你离开巴比伦，圣经反而告诉我们说，我的名啊，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为什么要离开巴比伦？为什么要离开天主教？为什么要离开这样的？因为今天你不可能在菲亚菲拉里面叫他们能听见圣灵的声音，是不可能。所以你在里面若得圣灵，你永远不可能帮你，不可能改变他。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知道主的命令，圣经的话是怎么说的？圣经的话反而是你们应当出到营外去。当他们把耶路撒冷城变成营了，变成个组织了，那你就知道说圣灵的声音听不见。在那个时候你离开是没有错，那个时候如果大卫离开的话是对的，但是你知道当教会看见错误，教会改正那个错误，你看见大卫认错了，不是大卫，这个牛顿认错了，那么听什么，你看教会就能保守了。那么这样的一个教会很明显的是在神那个心意里面，很自自然然地站在和基督的这个立场上，那么你怎么能离开？当然不能离开。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就从大卫的失败，我们可以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教训。所以我们说闭关弟兄会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闭关弟兄会应该是从1845年最后那个主日开始，从大卫的立马和50个人和60个人他们在一起聚会，就是开始。所以现在你知道，从1830年开始，现在经过15年以后，在黑马已经有两个聚会，你看见？那别的王还不让去说他，那光是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是为主合一见证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一般人是和牛顿在一起，有一般人呢是和黑马和大卫在一起。好，那么过了大概几年，那么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要知道这个别的地方的弟兄们，因为他们没有卷到那个地方的难处里面。你知道为什么圣经里面讲到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在哥林多的教会？你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一个地方的难处只限于那个地方，如果非马发生难处，就是非马发生分裂的别的地方没有分裂，原因就是别的地方没有介入那个地方的难处。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万一一个地方的合一不能够保留，那么起码别的地方的合一仍旧能够维持。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在黑马有个分类，但是呢在 Bristol 在这个什么在穆勒那个地方还有别的地方根本没有分类，因为别的地方他们虽然知道那里的难处，但是因为这个难处没有来到他的地方，所以他们不需要去对付他，他们仍旧聚会，仍旧往前去。所以这些地方你看见他们和他们的光景没有受到任何的搅扰。不过很不幸，到了1848年，有两个弟兄是从黑马，然后他们就旅行，就到了 Bristol， 就到了什么地方？就到了穆勒所在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他们弟兄们就和这两位弟兄谈。那么这两位弟兄呢，很明显的他们不跟随牛顿，他们认为牛顿有，他们并没有在牛顿的这一观上面有牛顿。所以呢，这个时候呢，那 Bristol 和穆勒这一班弟兄们，他们的感觉就是，这两位弟兄是主所接纳的，他们也没有在异端上有份。虽然呢，他们那个聚会是和大卫不是一个聚会，但是因为他是主所接纳的，所以我要接纳他。我不能因为，也许我和大卫的交通多一点，或者我和大卫的感情厚一点，或者因为我们在某一种关系，现在呢，我只接纳大卫那边来的弟兄，我就不接纳从牛顿那边来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穆勒他们所学的功课。那么穆勒学的功课有他很重要的原因。你知道穆勒早期的时候，他们就是进行会议，就是只接纳信而受敬的人，那不止如此。 在那个时候呢，他们也不接纳在安利教会。你只要在安利教会，他不会接纳你。如果没有圣经，他也不接纳。那么后来就是因为我们说是启默门弟兄和他们很好的交通。那么跟启默门弟兄在一起聚会，就是很多事进行会背景。但他为什么他们能够彼此相爱呢？没有别的，就是因为他们弟兄看见了。今天接纳神的儿女，乃是因为接纳主，接纳他，你才能接纳他。所以问题你要问，主有没有接纳他？有没有蒙恩得救？如果他蒙恩得救，主接纳他了，那么你只好接纳，因为你不能有别的条件。所以虽然呢，他已经相信耶稣，他虽然还没有受浸，你可以不接纳他。所以我们知道，后来穆勒他们就因着七过门的这个帮助呢，所以他就开始接纳这些弟兄，而且呢，只要是安利教会里面他是蒙恩得救的，也接纳他的。那这就对，你知道这个就是合一的立场。那么什么时候你结果就他明明蒙恩得救，你也不要他，那这就对。你就是因为他在安利干主会，或者就是因为他没有受浸。当然他如果今天你接纳他了，你应该告诉他，你应该赶快受浸。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受浸是神的命令，是应该的。但是呢，在接纳的时候，你不是问他受浸了没有，你要问他相信。不错，穆勒是相信心而受浸。但是接纳的根据呢，乃是根据主有没有接纳他，有没有重生得救，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知道后来这一班弟兄们，他们一直坚持这个原则，他们只问说这一位弟兄主有没有接纳他，如果主接纳他，他们就接纳他。所以呢，这样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他们就没有什么难处。不过呢，这一次不行。这一次呢，从这个 Plymouth 因为来了两位的弟兄，那么这两位的弟兄呢，他们到了哪里？他们到了这个 Bristol。那么现在呢，他们弟兄的感觉觉得应该接纳他们国民，他们就是我们的弟兄。那么结果我们知道，这个 David 他有感觉，他觉得呢，这个谁？他们觉得 Bristol 呢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因为这个原来的聚会呢，达那个牛顿就在里面，所以呢，现在他们无论如何，他们一定怎么样，一定要这个要他们 Bristol 弟兄姊妹表明态度，就要他们表明态度说，他们认不认为这个认不认为这个谁，认不认为牛顿是异端？那么起头的时候呢，这个 Bristol 弟兄们说，这个牛顿是不是异端和我们当地没有关系。但是后来他们一定要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后来他们也解决了这个问题，后来他们的判断就是牛顿是异端。但是呢，牛顿和牛顿在一起的弟兄姊妹不见得都是异端，所以我们要按照他们个人的光景，我们要问他，你接受不接受这个异端？如果他不接受这个异端的话，那么他没有理由可以不接纳这个弟兄。所以因着这个，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这个 Bristol 的这个穆勒的这一班弟兄们，他们就公开的宣布说，这个他们相信说这个牛顿是异端，但是就他们讲话是异端，现在以后虽然他后来已经悔改或者已经后悔。但是那个判断，那么他们是看法和大家是一样的。不过有一件事他们还是坚持，那个坚持什么？那个坚持就是他们还是要接纳主所接纳的，因为这是他们当主所看见。那么因着这个坚持呢，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大卫呢，就大卫和他的弟兄们，那么就把什么呢？就把这个穆勒这个聚会就整个就开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很悲哀的一点。那么这一班弟兄们，他们所以为他们就是因为要坚持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接纳所有神的儿女，结果最后呢，整个的教会、整个的聚会就被开除。所以后来呢，凡是和 穆勒就是一致看法，这就是所谓的公开的权威。那么凡是和穆勒一样的和达尔比一致看法，这个就是闭关的权威。所以我们知道，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1948年以后，那么很自然的，这个弟兄会阵营里面就分了两大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公开的弟兄会，一部分呢就是闭关的弟兄会。那闭关的弟兄会，他们对神的话、对教会特别特别贡献。如果你比较读圣经的人，那闭关的弟兄们，他们出的属灵的委员要比公开的要多，深度要深。不过在传福音上，我们要知道，公开的弟兄会比闭关的弟兄会更有贡献。我们知道这个全世界很有名的三个组织，一个叫做 Intervarsity， 我们今天常常所听说的校园团契。那么在美国就是 Intervarsity， 这个 Intervarsity 最早的就是弟兄会。那么还有的，他们在这个高中生中间来做叫做 Crusader。 那么全世界各地，他们都这个他们有这个所谓 crusader， 就是他们办学校，这些学校都是初中跟高中的。那么我们知道，你到全世界各地去看，有很多很好基础学校都是 crusaders， 那这就是弟兄会。那么今天呢，你也知道有这个基督徒这个 Christian Businessman Association， 那么这个就是全世界做生意的人，他们在一起有一个协会。那么全世界到处都有，在台北也有。那么这个就是做生意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彼此的有交通。那么不要忘记了，这个也是弟兄会。那么包括今天的读经会，大家不要忘记，如果你仔细去追它的来源的话，都和弟兄会有很重要的关联。所以呢，公开的弟兄会后来呢，他们是多半注重传福音，那么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那么像我们刚才说，特别在校园里面，所以后来校园里面起了很大的难处，就是他们认为说他们是在校园里面的教会，所以一般有的就能去误会他。那么原因就是，那么这个工作的最早的时候就是弟兄开始。那么当然这边可能跟当时有一点不同，不过最早如果你追溯他们来源的话，我们晓得说，那么就是公开的弟兄他们的开始。那么这个跟随达比的弟兄们，那么这一班弟兄们他们自然而然的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这个闭关的弟兄。那么他们的难处呢，后来呢，我想我们稍微的往下看一点，我们就知道后来他们是怎么后来又怎么演变。到了188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1881年这个达比是81岁啊，他大概是那一年呢就被接受了，但是就在那一年他要去世以前，那么弟兄会中间有一个最重大的分类，闭关弟兄会。那这个分类呢，可以说是自从公开跟闭关分类以后，一次非常这个重要的分类。那不过呢，在这个分裂以前呢，我们知道慢慢地看见这个整个的这个闭关弟兄会是一种联合会，换句话说，和阿迪冈会怎么录，和天主教会怎么录差不多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它是全地联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开始是怎么开始的呢？开始是1838年的时候，就是1828年，十年以后。你知道在伦敦那时候有好多的聚会，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叫威格林，威格林呢是很重要的弟兄。我们知道现在有一本的汇编的叫做 Englishman's Concordance， 这个 Englishman's Concordance 跟普通的圣经汇编不一样。比方说你拿杨氏汇编或者是 Strong 的汇编，那么你是讲到一句的英文的，然后呢，比方说 I love， 那么现在所有你在这个听见在听那本圣经里面这个 love 通通可以找出来，这个是普通的圣经汇编。那么现在呢，这个威格林弟兄他做了一个圣经汇编，是根据希腊原文的，就是比方说希腊原文的爱有两个字，一个是 agape， 一个是 philip。 那么 agape 这个字呢，这个希腊原文的 agape 这个字呢，那么到底是哪些地方圣经什么地方用英文把它列出来，不是用希腊文把它列出来，你普通的这个汇编圣经是用希腊文把它列出来。 现在呢，我虽然不懂得原文，但是威格林弟兄呢，他编圣经汇编的时候，他是根据希腊原文的，就希腊原文阿达菲这个字，那么他用一个号码来代替，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知道 strong number。那 strong number 如果是25的话，那么就25呢，就代表阿达菲这个字。那么现在威格林弟兄呢，他就把所有这个希腊原文凡是阿达菲的那个圣经节，统统把你列出来，用英文把你列出来。所以这叫 English is concordant， 就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到今天可以说是最受欢迎，到今天为止，那么现在有人已经把它放在电脑里面去，所以那么这个叫做PC Study Bible， 那么也叫 PC Soft，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你如果能买到这个软体的话，那么非常有帮助。你除了圣经汇编之外，那现在呢，你查出它的 strong number， 然后呢，你根据这个 number， 那么现在你一点。那么你一按电脑，那么它就可以告诉你根据希腊原文，那么这个圣经是什么？那么这个希腊原文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它也可以告诉你。比方说这个面对面，那么就是这个在旷野里面，你看见这个常常有云柱火柱在神百姓的面前，那么根据摩西的描写，它是面对面的被人看见。那如果你去读这个面对的面，一查这个圣经的话，你就知道哦，原来这个面这个字是从眼睛来，是眼对眼。所以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对于神的话就有很深的认识。所以从威格林弟兄，我们要知道你是弟兄对我们很重要的，可以说早期呢和大卫在一起。那么1838年的时候，他就写一封信给大卫，他说现在在伦敦呢。因为伦敦很大，伦敦有好几个郡位。那么现在他就问说，到底这个伦敦呢，是一个郡位，应该是一个教会呢，还是好几个？那么根据他位置，当然是一个地方，你只要一个教会就是一个，一个教会就是一个。那么现在伦敦因为很大，伦敦因为这个分的很散，伦敦是个大城市，不是普通的城市。所以呢，现在呢，这个伦敦呢，这个伦敦既然是分那么多家，一共有20个聚会的话，那么到底呢，这个伦敦的行政是一个呢，还是20个？那么根据唐会主义系统的所看见，那么很明显是20个直接向主负责。不过呢，大卫他是读圣经，但读圣经的结果，他认为说，根据圣经呢，很明显，当初耶路撒冷是一个教会，然后呢，哥林多是一个教会。那么非常轻微的这个教会也是单一，那么加拉太就变成多数。所以呢，根据这个大卫读圣经的结果呢，他认为说呢，那么根据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地方是一个，所以如果一个地方是一个的话，那么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伦敦就一个。如果伦敦是一个的话呢，那么现在伦敦只能有一个行政。所以虽然有20个聚会，但是现在不可以了。现在呢，他们就租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公元街57号。那么这个会所里面，大会在那里聚会。到了每个礼拜六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聚会。这个20个聚会的弟兄姊妹，他们负责的人就通通聚在一起，一个行政。那么然后呢，在这个聚会里面要决定说，什么弟兄他。犯了哥林多前书5章的罪，他需要被开除的。结果就在这个聚会里面隔出人，那么也在这个聚会里面就接纳了一群子。那么你怎么知道这些弟兄姊妹被你接纳的？然后这些人呢，叫健康的，这是礼拜六，都是礼拜六晚上，礼拜六下午的事。所以他们礼拜六下午呢，就把整个时间拿出来，他们就处理整个这个伦敦的事。所以伦敦呢，就变成一个教。那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稍微给弟兄姊妹一点的，我们稍微说一点，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一个地方一个教会，那一个城，圣经里面的城，从来没有一个城像今天的伦敦。那不要忘记，今天的伦敦那个19世纪的伦敦跟今天的伦敦差不多大。所以我们知道，伦敦呢已经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都市。那么从一个城到另外一个城，也许你要走一个钟头，也许要两个钟头。所以呢，这个已经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城。 圣经里面所说的耶路撒冷从一个城走一个城的这一端到城的另一端，你如果跑得快到20分钟就可以了。所以并不是像今天的台北或者今天的伦敦或者是今天的纽约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大卫是找到圣经的根据的错误，但是呢他忽略了一点非常重要，这就证明说后来这证明这是他的忽略。他是很急速的应用了圣经里面的话，圣经里面在耶路撒冷是一个，在哪里是一个，在哪里是一个。那结果呢，他认为说那个时候这个整个伦敦的行政区有多大，那么伦敦教会的那个他的范围就有多大。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不知不觉呢，你看见吗，这个你这个什么，你发现说这个大卫他乃是根据圣经里面，根据圣经里面所给的榜样，然后呢他就决定好了，就是说这个伦敦其实圣经里面的耶路撒冷并不等于那个时候的伦敦，那个时候的伦敦的大小的范围是谁来决定的，是政府来决定的。那么政府给了一个伦敦的范围，所以在这个伦敦的外面就是伦敦城外，这个城这个里面是伦敦城里面。